说到这个心态哈，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《状元之路》，就是全国一些通过高考状元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写了一本书啊，叫《状元之路》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写动人的故事啊，其中一个故事啊，我感觉写得很真实，对所有的人都很有启发。他说的一个什么事儿？天津一个初三的孩子，这个孩子吧，这个男孩啊，快过年的时候，他就在一个天津很普通的一所初中学习呢，也比较落后。可是过年了吧，这个男孩的妈妈呢，陪着这个男孩就去拜访那个大学的同班同学。过年了，亲戚朋友家相互走动一下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结果到了那妈妈那个大学同学家呢，阿姨家吧也有一个小男孩，妈妈就问那个男孩说：“你今年上几年级了？”他说：“我上高一了。”继续问说：“你在哪个学校上学啊？”说：“我在南开中学。”南开中学应该是天津市非常突出的一所中学。妈妈继续问说：“你这次寒假考试考得怎么样？”人家对方那个男孩很轻描淡写的说：“我这次期末考试考了个第一。”结果呢，这个男孩的妈妈：“哎呦，我说你太厉害了！”也没再说别的，回过头来呢，就深深的看了他自己的儿子一眼。结果这不两家就开始交流啊，开始吃饭。但是在交流吃饭的过程中，这个男孩观察他妈的表情，他妈呢一直就显得那么哈，不是那么很高兴，不是那么很兴奋，而且在吃饭的时候啊，也不是那么很活跃。但是令这个男孩感动的是，整个谈话的场面，按理说，两个人大学同学，两人见面了，家里都有孩子，不总是要谈孩子的学习问题吗？可是这个男孩感动的一点呢，这个妈妈始终不谈学习的事，对方的阿姨只要谈学习，他就把话题给岔开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男孩想到了，不因为我这个学习不争气落后，那一谈妈妈为什么一遇到学习的话题就岔开呢？就是怕让自己的孩子受伤害了。所以这顿饭吃的也不是那么很高兴啊，妈妈闷闷不乐的，这不就离开了。回去的路上，这个妈妈也不怎么说话。这个男孩呢，好像一下子长大了。他说：“妈妈大学的时候学的比那个阿姨成绩还好，可是为什么今天妈妈显得这么没有自尊，这么抑郁寡欢？不就是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让我妈妈失去了自尊吗？阿姨家的孩子，人家是南开中学，人家是班里第一名，我现在的一个初三。”在一个普通的学校里边还是个中班流，我甚至连高中都不一定能考得上。但是令这个男孩感动的是什么呢？为了保护他的自尊心，是吧，妈妈只字不提学习的事儿，而且听到阿姨家的孩子考了个第一后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回过头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所以就凭妈妈对我的保护，对我的尊重，我也是个男子汉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学这个样来。哎，结果呢，这心态这一调整哈，这个男孩就发誓，我今年我中考一定要考进南开中学。结果这回去啊，这个年也不过了，就一头扎到学习里边。结果呢，一旦投入到学习中了，这个孩子哈，才从学习中感受到了学习带来的那种充实，带来的那种快乐。我觉得为什么学习差，他过分的关注学习之外的事儿。老是同学之间是是非非呀，弄得他竟天天哈心烦意乱的，跟同学的关系又担心处理不好，也弄得自己情绪不好。结果呢，当他一头扎到了学习里边，他才发现哈，学习原来是如此令人幸福快乐的一件事。因为一个人一旦全心投入到了学习中，再也没有那些百无聊赖的烦恼，再也没有那些得失毁誉的计较，有的是全心投入，带来心理的宁静，带来学习的提升，带来自尊的提高，带来生活的愉悦，所以一发不可收拾。结果呢，这个小男孩啊，在疯狂地享受着学习带来的快乐，他那个成绩是不断地提升。结果在中考的时候呢，他真考上了南开中学。结果到了南开中学一分班才知道他的成绩是他们班的最后一名。但是这个男孩呢，他没有因为他是倒数第一而感到压力或者自卑，他想到的是什么？他说：“你看， 我这经过了不到半年的努力哈，我能从一个普通学校的普通班最后考进南开中学。我这半年能有了这么大的努力，现在还有三年才能高考，我相信三年之后这个班的第一名一定是我。这半年的努力啊，让他焕发了很大的自信，他就想到等待我的还有三年，我慢慢的往前追，锲而不舍，将来这个班的第一名一定是我。他有了这样的一种动力和自信，他不在乎他的起点有多低，投入到了学习中，就这样努力努力。结果呢，虽然这三年下来也有起落，也有痛苦，也有折磨，可是他一直有这种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，强烈的自信。高考的时候以天津市理科状元的身份考上了清华大学，所以他这一段经历啊，他就很真实的写下来了。最后他谈到，其实改变我的一生的就是我妈看了我那一眼，让我突然觉醒了。所以这一段这一个状元之路哈，我觉得写的很真实。现在你看有些孩子，还别说你妈看你一眼，那捅你一针，打你一耳光，是吧，都不能学会自我反省。柳青讲过，人生都是漫长的，但关键的时候却很短，有时甚至只有几步。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在青少年时期成长的道路上，其实会遇到很多的挫折，很多的失败，很多。其实呢，如果是你能够抓住机会啊，这每一次挫折，每一次失败，可能就是人生一个巨大的转折点，所以抓住机遇。我记得哈，我当年考大学也是因为这么一段机缘巧合，就是国家刚刚恢复高考制度，那个时候谁都可以参加高考，不分年龄，不分学历。我当时上高一，我们班主任动员我们班前五名的同学提前参加高考，结果那五个同学得到班主任的动员鼓励啊，奔走相告，喜气洋洋哈。他们这种良好的状态呢，也强烈地感染到了我。我突然良心发现，我是不是也考大学？因为我发现一个人一旦有了精神的追求，马上变得那么斗志昂扬，那么精神振奋哈，我真的很羡慕他们。我也不能再过那种浑浑噩噩那种颓废的生活吧，所以哆哆嗦嗦去找班主任，我提出我也想考大学，结果被班主任呢打击了一顿，侮辱了一顿，直接守着那些老师们说，王金湛，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就你这个样也能考大学。后来那班主任又把我想考大学这件事给那五个同学也讲了，结果那五个同学呢也觉得我这个人太不自量力，因为那时候考大学最顶尖的学生考大学的希望都非常渺茫，那就像我等差生也想考大学，那不是对优秀学生的侮辱吗？所以这五个同学就觉得受了侮辱，五个人就商量着，那天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侮辱我，讽刺我，挖苦我，神经王金湛，就你这个样你也能考上大学的话，那大学生都打扫厕所了，你也能考上大学的话，大学生都一文不值了。结果我本来已经放弃了考大学这个念头，可是呢，被这五个同学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这一打击哈，我这个也突然有一种从没有过的激情在心中升腾，我把脑子啪下来一拍，就指着那五个人的鼻子就骂上了，就壮士一怒为尊严。骂完了就算了吧，出了一口恶气，但骂完了以后呢，我就说了一句大话，我说我想考大学得罪谁了？有谁规定我不能考大学？我本来已经放弃了考大学这个念头了，但是就凭你们五个人的德行，我非考个大学让你们看一看，说不上谁能考得上来，咱们走着瞧。我说全班同学作证，看看最终咱们班考上大学的是谁。大话一说出口，我自己都后悔，但是大话说出口了，咱就该学习吧，这才开始学习。结果呢，我这一开始学习，我才知道这个学习原来是如此令人快乐充实的一件事，所以一发不可收拾。一开始是因为受不了同学的侮辱而误入学习之门，其实呢，一旦投入到了学习中，其实再也没有那些目标了，有的只是哈，疯狂的享受着学习带来的乐趣，带来的充实， 疑惑的目标已经没有说考不考大学这件事了，就感觉学习原来这么快乐，这么充实。结果在当年的高考中，我就成了我们那个班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。所以这段经历哈，它也是令我这个可以说记忆犹新。我至少有这么几点体会。第一呢，就是当年侮辱我的那五个同学和打击我的班主任，其实他们成了我生活中最大的贵人，我真的非常感激他们。就是因为这个老师给我的打击和同学对我的侮辱，让我一夜之间觉醒了，从而呢成了我人生的一次华丽转身。第二点呢，半年的努力啊，他给了我自信的一生。因为在未来生活的道路上，每每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想到那半年那么大的困难我都挑战过来了，那么这点小小的困难算得了什么呢？所以我总是含笑迎春归，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就是一个很自信很阳光的一个人。如果大家看看我的简历哈，你们也能看出一点，我上了两年专科，专科毕业以后分到一个农村中学工作，后来到了一水一中，后来到了青岛二中，后来到了人大附中，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。我作为一个中学老师，我从农村一步一步一步这个到了中国最大的城市最牛的学校当老师。我这一路走来的过程，我不需要求助任何人，我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，因为我相信我想干的我一定能干成。这样的一种自信是怎么得来的？实际上就是考大学那半年的经历，它给了我自信的一生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大家如果站在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我们中小学生的学习，来看待我们学习中遇到的这些困难和挑战，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赢得最美好的人生的。